今天是我们小广播第四周年还是第三周年啊？
不知道，没预习。反正我们今天也是按照往年的传统，对对对，就是要给小广播过个生日。
是的，
不好意思，我们去年没有怎么录音，然后呢昨天小逗逼追着我，你们本职工作还干不干了？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录一期生日特别期吧，
因为那个321刚好是小逗逼的生日，然后也是当时我们录小广播第一期，
在荔枝上面录小广播的第一期，然后我们一直就把它当做小广播的生日。
对对对，那小广播三周年还是四周年，要是他是孩子的话，他都能喊张伟爸爸了，
神经病。哎呦，这两天我在，哎，我还没有说今天几号啊？我们传统都是说今天是2017年3月19号，是我认识的三个人的生日。
是三个人今天生日。
今天第一个是小达子，
嗯，
然后第二个是小 K， 第三个是你扣姐。反正这三个人都是白羊双鱼座的，我已经一说过生日快乐了。然后最伤心的就是小 K， 他说啊谢谢谢谢啊，我现在在跟我对象在外面看电影呢，待会儿再跟你说啊四哥，
待会儿就没有待会儿了。
对啊，
然后我们今天说出来吃那个小蛋糕嘛，然后我今天白天我都忘记今天是小达子生日了，然后第二天就说我们要不要带着蛋糕去找小达子，然后我就想啊，不是小广播生日吗？为什么要找小达子？不过我昨天晚上12:50的时候已经祝福过他了，祝他22岁最后10分钟快乐。
然后。我们现在正在美罗城的猫山王吃榴莲，榴莲蛋糕。本来是想拿着一块整的蛋糕去给小达过生日，后来觉得呢太麻烦，然后也太贵了，算了，我自己吃吧。
然后拍了张照，祝他生日快乐。
我说我们正在给他过生日呢。
哎呦，只是寿星不在而已。
哎呀，我觉得。哦对，今天卷妹也走了，她前一个星期来从美国来上海，然后
很快就走了嘛。
也是觉得日子过得很快，我们基本上一年才见一次吧，但是见的第一眼好像也没有
怎么
生疏。对对对，然后反正我见他第一眼也是
又胖了，
开场白都不是怎么讨人喜欢，没有，但是卷妹相比以前的话是瘦了的。
哦，
然后那天晚上的话我们就去衡山路那边找酒吧一条街，结果找了半天，从衡山路地铁口出来，后来才知道我们走了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走到复兴西路、复兴中路那边。
后来我看你们不是找到一家吗？
对，找到一家，但是那个并不是酒吧一条街，那就是类似于一个小餐馆，然后呢，就是也有酒的那种，但是那个 style 我们很喜欢，是那种工业风啊。哎，准备说他这次回来是因为下次可能不回来了，然后
什么意思？他就要定居美国了吗？
他在那边找工作吧，如果说找得到的话呢就最好了，对吧？然后如果说找不到的话呢就要嫁人了。
在美国嫁人啊？他男朋友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美国人。不是，他男朋友是中国人，然后
在美国
有绿卡的。
哦，好吧，就是，这会儿就很应景的一首歌，独自等待。
然后我觉得他结婚吧有点仓促，就是他这个男朋友谈了很久了。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都很急啊。
对啊，我想要的结婚啊，是那种 两个人一直一直过下去在一起的那种冲动的、
嗯、
不是说大家在一起待久了然后呢、
嗯、
这个人我就是我们相互之间是可以扶持然后呢并不讨厌、
嗯、
而且觉得就平平淡淡的那种，我觉得太普通了一点。那这样的话，我找谁都可以结婚了。
嗯，所以还是得需要冲动。其实一直就是觉得，你一见钟情的是爱情，日久生情的就是亲情了。
但是卷妹跟我说，她觉得结婚对象的话，不能是太喜欢的那种。
为什么？因为在一块儿就会发现很多缺点吗？
嗯。就可能是会因为长大了嘛，都比如说工作的话要应酬啊什么的，或者说我今天忙什么但是顾不上你，对不对、
嗯、
那如果说我很喜欢很喜欢这个人的话，我可能就会很在乎他，然后就一直问他现在在做什么呀、
哦、
然后怎么样，就会束缚对方，然后也让自己难受，所以他觉得这样不太好，他可能就是那种高中时候的感情伤到了，然后当时他们是异地恋吧，异国恋，然后他当时真的蛮喜欢那个男生，那个男生也是很喜欢他，而且他谈每一段感情的话都是抱着以结婚为目的的嘛，而且他说那个时候他们补课完一起去逛宜家，然后就有种那个结了婚之后小夫妻俩去买那种新家布置的装饰的感觉、
嗯、
然后我就因为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就是很喜欢两个人青梅竹马，对吧，然后在很合适的年纪对相互看对眼，然后呢也因为互相之间很喜欢然后一起走下去、
嗯、
所以我就希望他们能长长久久，所以听到他们分的那一刻我觉得还是很伤心的，然后他现在又因为就是在工作之间选择另外一个，就是要不工作要不结婚，就我就觉得这样太草率了一点。小锦花每次吃东西啊都丢三落四，之前嘛碰到蛋糕，现在嘛又蛋糕掉一块，真的是。
我们上一次我们两个然后还有好室友我们出去吃那个茶餐厅的时候，
嗯，
那回不是全部都碰到了饮料然后吃的然后夹的肉全倒了。
上次我们吃对，他名字就叫他名字叫查理士、
嗯、
然后有一个叫千层什么塔，
好高，
对对对，水果的那种塔，水果塔，然后特别高，各种倒，真的是叫气死，
毕竟无力，
服务员如果收拾我们那一桌的话他也会觉得很悲惨的。
你继续讲你那个卷妹。
卷妹讲完了
那么快，
对、
啊、结束的好仓促啊。
就这样子吗？
就是跟一段感情一样突然就结束了。
感情都是突然结束的吗？
那你不喜欢了一下就没了，可快了。
好、oh, ，I'm OK， 没有没有女朋友。明天我们没有女朋友，后天我们还是没有女朋友，
好惨啊！这歌词。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新裤子乐队的 I'm OK。好了，你继续说其他的事情吧。
我刚才想说一件什么事情忘记了。
健忘症。
啊，那就说健忘症吧。其实不是我们年纪大了记忆力不行了，是我们年纪大了想的事情多了，脑子里面装太多东西了，然后所以有时候提到某件事的时候就突然想不起来了。
歪理。
嗯，那就先讲另外一件事，就是刚那男人长得跟董力好像。
大张伟上次叫娃娃脸叫不出来，就叫娃什么宝
宝
肿，
宝宝肿，不是，是那婴儿肥讲不出来，说是娃娃肿，
啊宝宝肿，
然后那个就有一回就有一回我们看大张伟之后，然后我跟那个王春花我们一块住酒店，我是跟小学妹住一块的，
嗯，
王春花住在楼下那层，然后他让我下去拿那个充电线，我就跟着他下去了，我手机没带我就下去了。下去之后然后他也没把我送回上来，
嗯，
我跑回我们那层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住哪一间，
神经病，
然后我就象征性的敲了两间房间的门，我说小学妹在吗？没有人理我，然后我就很慌，我就跑回楼下，但我又忘记王春花住哪一间房，然后我又象征性的敲了两间，
王春花在吗？
又没有人理我，然后我就很慌，我不知道要干嘛。然后后来那时候又已经是凌晨3点左右了，然后我又没有穿外套，就是穿了个小打底裤，然后这么一件外就穿着拖鞋跑出来，我就很怕被抓，说我是什么小姐
卖淫。小姐也穿裙子的好不好，哪有穿一个打底裤就出门的。
裙子也穿了，就是小短裙穿的比较少，然后我就跑到了，
第二天记者报道就是说小姐声音惨淡，挨家挨户敲门要声音。
然后我就到了楼下，我就到服务台那边，因为我当时身份证是没登记的。然后我那间房是王春花的名字登记的，我就说我是她，我说我不记得我哪间房了。然后那服务员就很震惊的看着我，然后说我又没带手机，所以我就回不去了。
你真的很蠢啊。
当时我很想，
为什么到现在才跟我说这件事情？是因为太蠢不好意思吗？
没有没有，你是第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啊。第三个，前面两个是那个王春花跟小学妹。
昨天晚上小逗逼跟我说，他现在他不是在做德国代购吗？其实他也不知道德国有什么东西好，是因为那些他不认识的人来问他，
让他买这些。
对对对，这个有没有？这个有没有？他偷偷记下来，
都有都有。
然后跟他们说，然后就跟他们一起买，就是什么搭便船的那种感觉，偷偷学下好多知识。
那昨天不是说那支笔吗？你说那个？
对啊，昨天那支笔，其实他也不知道那些什么。什么狩猎系列呀、还有什么恒星系列、而且回答我的那个人也不是他的朋友，
也是一个群里面的买家。
对，然后他说群里面的那些一直逼呀逼呀逼的人
比他懂得都要多，
那些他都不认识，他的朋友都是私底下问他。然后我就震惊了，我说生意做大了，都不错。哎，这是我们的时代吗？
对。
我们的小锦花可能就要去四川了。
我妈超好笑。所以我就觉得很苦嘛，我要去四川念书。然后那条件又不好。我就跟我妈说，我就跟我妈象征性的抱怨了一下。然后我妈说，那个。寒假不是给你算命了吗？算命的说往西，当时算命的说往
西南，
不是那个方向怎么讲？
西南方，
反正是在福建那个方向。
以及西
就是四川那个方向。那个方位叫什么？
不知道。
西南和东南。当时算命的说是我们家那个西南和东南是我以后。那个适合我发展的地方，然后我妈说挺好的呀，她说你现在去四川刚好是我们家那个东西南方，然后她还说了一个什么，然后她说那个算命还说你博士命呢，那你现在研究生先念上去，她说到时候就是博士了，可苦了。我今天那个约第二先出来，然后我们约的是美罗城街。然后我一出地铁就被一个算命的抓住了，
然后他就狂跑，然后跑到了港汇。
对，
然后呢他跟我说我跑到港汇了，然后你过来救救我吧，我怕那个人就再抓住我。然后我让他好，那我们就在 Zara 这边见，对不对？然后我到了 Zara， 他又跑到IG去了。说好美罗城跑港汇，说好 Zara 去跑IG，怎么一点都不听话呢？
就是随性的人。然后那算命的说，算命的人一见我就扑住我的手，说姑娘你什么5、6月份有大喜啊？
我第一反应是他要那个什么
生小孩，
生小孩了。
我觉得是我要结婚了。
我想说， 昨天你爸不是跟你说那个啊，他比你先早一步看了四川那边的学校的样子嘛、
嗯？对、
啊。然后呢，就给他做思想工作，跟小锦花说，
就是
那边
我。我跟我爸不在一个地方嘛，然后我先看了那张照，我也看了那张照片，我知道那学校比较环境比较差，然后我不知道怎么跟我爸开口，正巧我爸给我来电话了，
他说这边毕竟跟以前不太一样，
他说跟大学不一样，肯定是小小的一个地方，
他说的不是小小的，他说的是什么？
他说不是很大，
环境。
然后他说肯定跟大学氛围不一样，
氛围，
对，然后因为我看了那张图片，所以我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他在暗示什么。然后我说啊，这样子，我也知道。我说那等会儿我看一下照片吧。其实我已经看了照片，心里就很苦、哦。
其实有的时候我还蛮心疼小锦花的，因为为什么要对父母？
因为我是个很懦弱的人。
不是，为什么要对父母？就是不能直接的讲，然后不可以发脾气那种。
我跟我爸妈，我第一回跟我爸妈发脾气是我初中的时候、
嗯、
那时候我住校，然后当时是隔着手机，然后我想他们也打不到我，就跟他们发了一顿脾气。
你发什么脾气？
当时不知道，反正也很火吧。对，我昨天说不痛快，我说最近过得不痛快，然后第二天说不痛快就不开心就不开心还不痛快。
然后后来他说，后来我也想到了，毕竟他说是小龙嘛、啊、不痛快就是要打人的意思。
是的呀，那还是有本质的区别，不开心只是心情很低落，整个人跟黄花菜一样就很蔫，然后不痛快是看到什么就想下狠手。
星期五上班的时候我也很不开心啊，因为卷妹居然跟我说她不是结婚就要工作去美国、
嗯、
那我肯定不开心了，对不对？
嗯。
然后我星期五下半天就逃班了，本来一上午我就在那边没有做什么事情，在那边混着，然后呢到了中午的时候，一个漂亮小姑娘跑过来跟我说我们去买花吧，然后我就说，然后我就真的跟她逃掉了。而且因为我们出去都是要打报告的嘛，就是就是反正就是要跟那个自己的小组长说一声，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小组长也没说，因为我怕我小组长打我，他是个处女座，很会怼人，然后就是要问你去哪里干什么，然后干几点回来，乱七八糟的。然后那天呢正好有小胖来给我做掩护，他说、
哦、
我护着你没关系，
然后我们就一块出去了。
对，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因为我跟他们约了饭嘛，
嗯，
小胖并没有跟厂长说什么事情，然后我就在想，一个1.83米的大个子，我而且还200斤重，为什么要骗我？
所以你心得野一点才能开心，这首星耀也送给大家。
然后我是真的不开心嘛，反正各种遇到的事情。然后在那个晚饭的时候，他们就说我这个小姑娘真的很不容易，然后什么又很卖力啊，然后又很聪明又很机智，一般人的天赋都比不上我一半的那种，但是他们运气会比我好一点点。就说了其实谁什么就面都没见过，1400万直接进来了这种、
嗯、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
是
运气特别好。
哎对对，还有说另外一个人是什么跟客户说错了这么重要的东西，那个客户居然还掉过头来再给他一次机会那种的、
嗯、
然后就说人家运气都比我好很多嘛，但是你只要一直坚持肯定会有收获的，就在那边鼓励我。然后我就听了之后觉得我的命好苦啊，为什么我只有我这么命苦，对吧？我这么机智可爱的一个小姑娘，做什么都做得很好，为什么命运要这个样子？
前几天跟戴大奶聊，戴大奶也觉得第二天很神奇，能坚持将近2年这份工作。
他每次都说这是我见过你做的最长久的一件事情。
然后他还并且他下一句就是你们什么投资中理财公司去年倒了上千家呢，这个行业不好做啊。
啊，他原来是这么想的，可是我们那家不一样啊，那家是老大呀。哦，老二，千年老二。 有些人呢，比如说同事之间，对不对？因为就是有一些朋友就是这个行业的嘛，然后就会知道这家我们这家公司怎么怎么好，然后那他们肯定是更加愿意去跟朋友讲，对不对？
嗯。
但是呢，我又觉得我身边的人
都没钱，
不是没有钱，钱有些还是有的。
嗯。
然后，有些呢，就是因为观念比较陈旧，有些呢，就是像戴大奶这种，就混为一谈的，然后我也不愿意讲嘛。你说了这些区别，他们也不懂，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那些没钱的，我就更加不愿意讲。所以有的时候觉得你姿态还是要放高一点，那些就是不能给你带来什么的，就算了，还是不要多费口舌了。就算他们懂了又怎么样？
对啊。
因为想想以前，我居然为了十几二十万，在跟人家那边说了半天，人家早有几千万就进来了，妈的，气死我了！我在想，明明大客户比较好做一点，小客户还要你费很多精力嘛，那我连小客户都做进来了，大客户怎么就做不进来呢？
主要是你一直着眼于小客户那儿，
不是，主要是我没碰到大客户。
会有的，会有的。
比方说像周五的时候跟我叫我去买花那个小姑娘，她就说，你的客户怎么都不给你削苹果吃哦？
为什么？
到了她家楼下，我们居然就在她家楼下，她怎么他们怎么都不让我们上去哦？然后我就在想，人家不让你上她家，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毕竟个人观念不一样。他说我的客户都不只是要让我上他家，还要削苹果给我吃的耶。
真是人比人要气死人
啊。对，我就觉得好惨呢、啊、然后这是下午的事情嘛，然后我到晚上想了这些事情，我又要哭出来。
可能我们这一两年都不怎么顺。哎，我们今年不是本命年嘛，所以不怎么顺，一定是这样。
我可以本命两次好不好？
为什么？
因为我正好卡在那个，卡在，
所以你去年也不怎么顺嘛。
对啊，就是我觉得我本命年每次都要崩两次、啊，而且我是
因为内裤不够厚，
我从来不穿，
所以去不了鞋。
而且我发现我客户他老婆就是也是摩羯座的嘛，然后他周五的那个时候，他自己心情也不怎么开心的，然后那个后来我刷到一条，他说什么最近金星逆行、就是跟人家沟通一些感情啊什么的，就可能还有一些眼光问题，就会就是不好。对，
我们过年那天就是戴红围巾嘛，然后寓意就是鸿运当头。
有吗？
有啊。
哦，你到超市里买鸡的那一次啊？
不是，我说戴红围巾过年那天。
我们戴了。
我戴了呀。
我戴了吗？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戴。我怎么知道你过年有没有戴？大年初一反正我是戴红围巾了。
我以为你说跨年那天。
跨年那天干嘛了？跨年那天我躺在寝室呢。
跨年那天有人还跟我说一起去看李志演唱会呢，南京的。然后到了真的跨年那天又没声音了，气死我了。
主要是那会儿没票了。
然后后来我又在看到他说我要去合肥什么什么李志演唱会。
是啊，
另外一个同事
啊。前几天我问那个新王坤，我说我要选哪个学校，然后新王坤就说，说了之后，然后就说，还是请自己斟酌一番吧。然后你想，
他就是屁话。
是啊，然后我想，我就是不知道，想问你一下嘛，然后又斟酌一下吧。然后妈的，然后昨天前天晚上问那个郑哥，郑哥也说你自行斟酌一下吧，就很生气。
对啊，我就觉得这样。老油条了嘛，他们这种的话都是就很会说那种客套话，就帮你 帮你这边说一下，那边说一下，
对对对，
其实什么都没说，
屁眼都没用。
对啊，
所以不过他们也是可能认为就是哎，因为
不是他们就是想摆脱责任嘛。
对对对，
他们就是说
就觉得
选的还是你自己，不
是
我帮你选的。
对对对，
要是以后你后悔的话，千万不要怪我。
那人也是，我也是不大懂，所以就是说想让你给点小建议是吧？
对呀、啊，就像他们这种就不是性情中人。
是呀。
就喝酒打人的时候才性情中人。现在郑哥不在啊，反正他也不会听我们小广播。
不过我觉得小达子受郑哥影响还是挺大的，就是他一直觉得郑哥这人特别优秀，然后很多观点特别的
正，
对，就得按着他那个道路行走。
嗯，
好，我们的骑兵哥哥，兵哥哥当爸爸了，
生出了一个七斤二两的女儿，对吧？
我没看。挺好的，挺好的。
那你怎么知道他当爸了？
他朋友圈有发。
那他朋友圈发的时候，不是还发了他女儿的照片吗？
啊，是吗？我忘记了，可能没上心。不是说那逼哥也找女朋友了吗？小达子说女朋友超好看的，是他说，可能是我见过这么多女生中最好看的一个。然后我说长什么样？他说反正就是好看，身材超级好。然后他们那个他跟 B 哥就前一段时间在一块儿吧、
嗯、
在一块儿就去杭州玩了、嗯、玩了几天，然后就开房了，可迅速了，真爱吧，这都是。
可是兵哥不 B 哥那么瘦，
我觉得冰哥长得不好看，就是一张嘴能说叭叭叭叭叭，能说回来，就你有嘴，
就你有嘴，
天哪，不不不，讲不完。
不是，我一开始跟大家聊微信的时候，
他真的很会聊，
他不是很会聊，他说的都不是人话，我都不想睬他。然后后来几次的话，都在大半夜的时候，
嗯，
就在那边跟我。哦，说他那个借了七篇论文的事情，然后后来他说，那个什么七篇论文的钱都给女朋友用光了，就估计那个杭州那一次就用光了。男人真是为了开房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借了七篇论文，一天一篇，
就为了那一晚那一夜，挺好的，有追求的目标。
对对，挺好的，王导一篇都没写完。
我们上回有说王导考试的事情吗？
不知道在里面说没说、反正他就是去了一天嘛。
我还蛮喜欢这首歌的，许巍的那一年。
那一年。你是这个吗？
嗯，
你可以放下来，大家都听得见。觉得明天肯定会美，那理想世界就像一道光芒，在你心里闪耀着，怎能就让这不停燃烧的心就这样耗尽，消失在平庸里。上礼吧，
上礼不要我呀，他到现在还没给我发面试通知呢。
那四川那个也没有给你发出来了。
等着吧，没准两边都不要我，就开始找工作了。
放屁吧，你哪会工作呀？
希望大张伟工作室，
你是博士命。
希望大张伟工作室能邀请我去，啊，不用邀请我，我自己去，我上门就能接受我就行。
那今天小警花在那个微信里跟我说，我是劝他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嗯，
哦，也是受那个女生的影响，就让我出去买花那个女生的影响，
啊，就是这个人，
他是说，朋友圈，自己的朋友圈自己做主，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嗯，
不要迎合客户，
嗯。
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女生虽然
胆子很大嘛，
虽然小小的，胸不大，什么眼睛也不大，鼻梁也没有的，但是就很讨人喜欢啊。
就是她该大的都大在胆子上了。
反正就还是个小美女了
啊。
然后我就觉得，可能自己太懦弱了，要被社会磨去棱角的感觉
啊。
但他就很酷啊，又学跳舞，又学乌克丽丽， 然后呢又做大客户，客户跟他说，哦，我们常州这个厂不算大哦，就一两亿吧，我们无锡这个才叫大嘞。然后呢这个客户又很老，左边吊着一个什么血压机，右边吊着一个什么那个
很养生嘛。
不是不是，是测他身体哪里不好的。
嗯，
反正就很可爱，而且他那个舌头也捋不直。我说我笑他那个怎么普通话一点都不好，他说我客户都没说我嘞。所以我就觉得我下次也要这样。
没用的，做不到的，性格就这样。
对啊，我那天晚上跟他们说我也要像他那样。
嗯，他们也说不行，
他说
不
可能的，他的客户群体不是你的客户群体。他的哔哩吧啦说一大堆，最后说了一句，
就
你没长他那张脸。然后我要气死了，我气死了，为什么？
对他来说，他那个有一天他是做人事嘛，现在有一天有一个小姑娘找他开那个单子，就是什么工资单什么之类的，然后是在电话里面讲的，那女生说她工资就是一个月有两三万，然后让她开个工资证明，然后戴琴说，因为那小姑娘跟我们同龄的，然后戴琴就觉得戴大奶就觉得哇好厉害啊，跟我们同龄就一个月能挣两三万了，然后想，因为她也是做销售的，然后戴大奶就想没准这是一个绝色美人呐、然后就是靠美色，就是客户看着都开心都买了。然后后来那小姑娘一来，戴大奶就觉得姿色平平嘛，也就这样。然后就觉得哎，还是要靠自己努力。哎，啊，然后我寝室那个，
我最高的时候也可以一个月一两万，但是这现在是落寞的时候，一个月只有四五千。
这只是偶尔的小低谷，
气死我了妈的。
然后上回那个袁小琪他跟我说，他说他们公司缺一个前台，
谁
就我寝室那个看直播那女的，然后就说公司缺一个前台，然后说想要招人去，然后那个娟姐就说她想去，袁小琪就委婉的拒绝了她，
她说我们还是需要门面担当
的。是
的
是的，她就说做前台的人都是比较好看的，或者说对形象有点要求的。然后我当时不知道她跟娟姐这么说了，因为她后来那个袁小琪过来跟我说希望我去做那个前台，然后我第二天我就跟娟姐说，我说谁要去做前台，我说前台有什么好的，然后娟姐就跟我说她想去做，然后被袁小琪给拒绝了。我当时就觉得很尴尬。
那娟姐应该蛮生气的吧，
她心宽嘛，我觉得她有时候那个点我也是不大能够了解她。
娟姐的点啊，娟姐真的很豪迈啊，我感觉
太大脑太粗线条了。很多就很多时候就没头没尾来一句，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我好像本来不是要讲这个话题哦，我本来是想说，因为这个女孩子的事情就影响了我，然后呢我接下来就是想让你也这个样子，要做真正的自己，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自由的人，21世纪的新少年，90后怎么能去做一个50岁找党员做的事情呢？在那些给50、60岁的人教党课，
我昨天就很想哭，
我要气死了。我觉得你不能这个样子。然后我就给小景花发了两张截图，说什么一个女孩子自从到了什么之后，就每天都很开心啊，又游泳又健身，每天都很不一样。然后
我当时回了什么？我回了哈哈哈还是什么？
反正你就很敷衍。
对，在敷衍的文字下面是我一颗心酸的心。我不知道要怎么办。
然后还有一句话是说什么，女孩子一定要勇敢，就算不完美也要做一个勇敢的女孩，就差不多这种话。
对对，
然后这个是那个张小涵在微博里面发的嘛，我在跟你聊的时候正好在
看
到刷微博。
他其实也很好笑，你说我这岁数的人，
你这岁数怎么了？
不是去党校当那个假，其实这很难进的。我叔叔今天也说了，基本不可能，全都是当官的子女，名额已经占走了。然后我就想，如万一我真去了，然后我要去跟那些40、50岁的大叔们讲党史。
他说你活得还没我久呢。而且你平时又不关心什么政治党，讲什么党史，
我超不喜欢这些东西。然后我就说不能做，
他们那个
走狗，
这是你说的，要抓人别抓我。
我刚刚突然想到了，那些当官的子女要是不愿意做，讲党史啊什么的，你就可能像你叔叔那边的那个，就代班的那个，
哪个？
就不是有一个富家子弟不愿意上班，然后呢就找人代替他去上班，然后呢富家子弟还付他钱。
那个不是电视剧里面胡歌演的那个里面的吗？
不是啊，是你跟我说你在四川实习的时候那个那个街道那个事情。
是吗？那电视里面不也这么演的吗？
胡歌演的什么电视剧啊？
除了《琅琊榜》，还有一个很红的《伪装者》，
我没看。
啊，
他也做街道办事处主任。
不是，他就是去香港念书，然后他请了一个别人帮他去报道。
嗯。
然后因为那个报道人很勤奋，天天去打卡。
嗯。
然后他胡歌他那个自家哥哥就觉得不对劲了，我们家弟弟不会这么天天去上课呀。然后就发现破绽了。
胡歌肯定想日了个狗，怎么这么用功的？哎，我刚刚想说，我们的豪杰兄啊，
嗯，
他辞职了，你知道吗？
不知道，他这么屌
啊？对啊，他很屌啊。然后
现在在干嘛？
他回到青日照啦。
青岛什么时候走的？
前几天吧，
啊、
就前几个星期，他不是双休日的时候有约我和大大奶出去嘛？
啊。
然后我问他怎么就突然来上海了，
嗯、
然后他说去哪里
离职。
他没说办离职，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
嗯，
就是他说要开什么会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嗯，
就是好像星期四还是星期三的时候、
嗯，
就不是那种休息天。
啊、
嗯，那很平常啊，对不对、
嗯？
然后后来他就在那个朋友圈里面发了一个什么，因为六年前他妥协了，
哦、
然后
那不是前几天发的吗？
对啊。
然后你不是还评论他一句什么吗？反正就好像淘他的一句话，
没有说翅膀长硬了。你让我看看那只，
看一下。
我看一下吧，我也不知道怎么看。反正当时我也没理他，也没问他。
你已经很久不理人了。
没有，我昨天还跟他互动了呢。
互动什么、啊？
那网易音乐云关注我了，我说是吴彦祖吗？就这么一句，然后他说他回了一句，他说你是我粉丝吗？
在小秦博没有出现之前，我一直以为豪杰兄和戴大奶是一对。
我也这么认为，我认为了好多年呢。
我现在还这么认为。
3月15号发的。
从小听到大的学习为重，工作为重，道理我都懂，可是以后我不想管这些道理了。六年前错过了，这次不想再错过，以后再也不想了。然后你就说你出息了哈，监狱都关不住你。哎，我还点过赞呢。
因为我是看到那个，就是之前豪杰兄介绍给我的那个男的，就是苏明，在下面说什么，
我也忘记他说什么了，可能是以后常回来看看这种意思吧。
也是厉害。
所以当天晚上我就想跟他互动一下，结果他说他睡了。屌。那你要不要马姑娘？这是个艺名吗？
哪里啊？
马厨娘啊。
对啊，谁的艺名马姑娘？我昨天还跟她说改昵称呢、啊，因为这是我们当时暑假追乒乓球的时候设的昵称。
啊，
她还给我秋歪脖呢。
你在我的手机通讯录里面
三四年没改了，
一直是邱宝强。我一直想找小锦花的时候，第一个打的 X 的永远找不到你。盛琪是谁啊？
我妹妹，因为之前崇义理工给我发那个让我去念复试嘛、
嗯，
然后我不是没学过西方政治经济、微观经济，我就问我妹，我说你学过没？我妹说学过，然后我说我如果2天一次学这一门课可能吗？然后我妹当天凌晨就给我整理了一份资料过来，超感动，
然后你又不去了，
对。
你妹已经这么大了，
我一个表妹小我3岁。
哦、 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啊，
嗯，
好大哦。
嗯，
连我身边已经有一个已经结了婚、家庭的一个女孩子嘛，
嗯，
然后还跟她老公去加拿大的哪里去看过极光了。
哦。
然后小媳妇儿五月份马上就要结婚了。
嗯。
卷妹妈的又要结婚了，
嗯，
杨策已经怀孕了，
对，
妈的气死了，而你还在读书，还要挣扎的去北京和四川。
不是，我现在超生杨策的气，因为杨策说他怀孕了，然后现在长胖了，人变丑了，就不想见我。我就想你什么丑样我没见过。
你再说一遍杨策那种什么，他长胖了，怀孕了，就不想见你，然后你说他什么，
然后就想你什么丑样我没见过，你再丑也就那样了。我们真到岁数了，
我觉得不是，
都结婚，
我不是，我觉得不是啊，我觉得我们才刚年轻啊，
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那么着急
啊。对呀，我以为我身边的人都是很有志青年，为什么就突然结婚了呢？
戴大奶也快了，戴大奶说今年七八月份可能会跟秦国跟男朋友订婚还是什么的，然后可能明年如果顺利的话，明年可能就结了。
我已经好久没有跟戴大奶说过话了，
我就前几天晚上嘛跟大家讲那个调志愿的事情，开导了我两个小时吧。
他开导你什么东西啊？
就以后找工作怎么样，然后说还是
你以后想在哪里发展？
也不知道啊。
你以后想做哪方面
啊？什么？
你以后想做哪方面？
想做新媒体营销啊。
那我觉得你可以跟慧慧多聊一聊。
哦，
妈，那你就读新，你要学新媒体营销的人去念党课，去念西方政治。
所以我就觉得好苦啊。哎呀，但是其实，因为我又一想，
然后你读这个的原因，只是因为以后方便嫁人。
因为我爸妈就很想让我从事公务员，然后考事业编，他说这种工作稳定。
哪个爸妈不想？我爸妈也
是
这么对我说的，又就是想让我当老师，
嗯，
想让我当幼师，然后还要什么公务员事业单位，连我上班上的就是那个最就是
最好的
最好的
风生水起，
对，风生水起的时候，我妈突然一个链接发过来，她说最近徐慧芝在招公务员，哎，你要不要去试试？
我妈天天给我们发我们那儿招公务员的信息，我跟她说我们这行管念出来没有这专业会招，只有考不限那些专业，不限专业的那些岗位才可以。
嗯，
再说呗，谁知道人生是怎么样子发展的呢？
很好笑的是，我爷爷在过年的时候，
嗯，
他跟我说，
嗯，
你不要做这份工作了，你去银行做吧。
嗯，
然后我想我在银行的话只能做柜员啊，对吧，
嗯，
柜员就是那些数钞票然后写填单子那些嘛，
嗯，
在一个小小的窗口里面从早做到晚。
嗯，
然后他说因为那边稳定啊，他说你现在又不稳定。然后我在想，虽然不稳定，对吧？
嗯，
只是工资不稳定嘛。
嗯，工作还是在的嘛。
对啊，而且我现在接触的东西是银行小职员不能接触，就是相当于那种私人银行的客户经理。
嗯，我刚才没摇，现在全是奶了。
我一开始吃的就是奶。
啥意思？
而且现在什么招商银行的行长，然后招商银行至少两个行长吧。
嗯，
支行行长，然后还有那个恒生银行、汇丰银行，然后花旗的，基本上有能力的人全都来我们这边了。
嗯，
然后你让我去银行，但是我又说不听。
反正老一辈跟我们现在思想都不一样。
但是我跟你说，在那个上师大做那个 安保消防的那个叔叔他懂这些。
嗯，他觉得哪个好啊？
他当然是觉得我好了。
嗯，
他说你要跟他们多沟通一下，就是知道让他们知道
你
在做什么。
这份工作接触面也广嘛，你要是在银行一天到晚在那坐着，能怎么样呢？
对啊，他说其实我懂的，你做的是银行上游的那些东西。
嗯，
就是已经就像人家就是过年的时候不是会有那个段子出来吗，就是每次回到家人家问你，是比如说我是做投行的对不对，
嗯，
投资银行，然后像高盛啊那些就很全世界很酷的那种投行，
嗯，
然后人家回到家可能就说，哎，二狗子，你是做什么的呀？
嗯，
他说，然后那个人就说，我是做炒股票的。
嗯，
那其实不知道他是投行啊。
嗯。
然后在这块结束的时候，有一个产品经理发了一条信息，他就说，嗯，现在那些二狗、春花、什么鸭蛋之类的，马上过了年之后就要变成 Mary、Cindy、Bella 什么之类的。
对，我之前也看到，就是你回村里的时候有人那么堵，然后在外面人五人六的，回家就不三不四，
那不三不四。
我刚才想问你来，
不知道，
哎，又忘了，
傻子，
记忆力真的是，不记得了。现在灵感转瞬即逝。
我还遇到一个小姑娘，也我觉得也不错啊，就是原来的同事，她因为觉得她狮子座嘛，就是不太愿意跟人家打交道，对对对，就是还是希望一声令下所有人都听我的那种。然后她离开了公司，是前年，去年离开的嘛，其实也就做了两个月，然后。他跑到深圳去开了一家花店，从云南空运花过去。
嗯，
然后花店开完了之后呢，他又继续回去上班了，既是老板娘又是职员。
那很好啊。
对啊，我就觉得很棒啊。
嗯，
而且他家的花的话都是高定的那一种，都
卖很贵。
嗯，还有戴在手上的那种
小花环，
花环戴头上的，就看上去很不错。
嗯，我想起来，我很早之就我
录这条广播很早之前遗忘的一个点，我当时也想不起来，现在想起来了。
嗯，
就是因为你讲到花店，我想起来我在看一部电影叫做《不见不散》，是那个徐帆和那光头叫什么名字，
葛优。
对对，葛优演的。然后徐帆
前两天一个大叔也推荐我看这个。
是吗？那么巧。然后徐帆也在里面开花店，所以就想起来了。就里面有一个场景是那个葛优教华人当地的华人小孩那个中文，然后说吃了吗您，然后就让他学那个什么，现学现卖嘛。然后就是徐帆一来，让孩子们问他，孩子们问徐帆吃了吗您，然后徐帆说吃什么呢，还没吃。然后那个小孩子就不知道要怎么回复，然后葛优就说没吃你回家吃去。然后孩子就冲徐帆说没吃你回家吃去。
哎，为什么要想这个？
嗯，就是我很早之前想提这个，然后忘记了，然后突然现在又想回起我之前想讲这件事情。
啊，那算一个彩蛋吧。
这个什么歌啊？还蛮好听。这个什么歌？
其实。 们录直播的时候啊，不，我们录那个视频直播的时候就讲不了那么多话。
我们还录过视频直播，
上个星期我们不是录过映客吗？
映客不是没人来吗？当时网又差，天气又冷，
对，
寒风中要冻死了。
对，但是我还是喜欢这种声音小广播的形式
啊。
但现在流行大家都露脸。
哎，当时我没好意思说，其实我特别不喜欢你那个啊，他那个映客直播。你想有些哎，我跟你讲过嘛，当时就是有才能的人呢，你在上面表演点才艺或者怎么样，你没才能一天到晚在那喊着，哎，你进来了，你给我送点小礼物吧，你给我刷点什么吧，这不就乞讨的一样吗？我觉得很奇怪。
你说过类似的话，但是没有直接说乞讨这些东西，就说了那个，就是说谢谢这个谢谢那个，然后要求这个送礼物送那个，就很不好，
行为不大好。
对，
你要是唱首歌，或者说你给人家表演点什么。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
是
说，
是啊，
其实他这个直播平台可以做一些更加有意义的事情。
啊啊，
像我看到那个有一个教民法的，
啊，
就在直播上面教民法。
以前我还看到一小学生作业不会写，就在那儿放着，然后说姐姐教我作业吧，然后屏幕给他照一下，然后视频那头的人看到了，然后底下评论发出来答案，然后又抄，就这样。
那不是很好吗？
对啊，很聪明了，
真的很聪明
啊。那前几天微博上不还说那个92年的人已经是中年了吗？
对，
然后底下有一评论就是说，我跟我爸一起经历了中年危机。
为什么联合国要发这个东西？
不知
道他怎么算出来的。我前两天还看到什么65岁以下的还算青年，因为现在老龄化特别严重，然后
65岁还算青年
啊。对，65
生三胎了，青年。
好像我们有一个老板
生三胎啊。
不是，他说
啊，
他爸就是身体特别好，一直吃黄芪，在他四十五岁的时候给他生了个妹妹。然后我听了就惊呆了，嘴巴里的蛋糕都掉出来。
这都是有钱人不一样，穷苦人民养不起。
那个老板是80年的，
80年现在40几了，瞎讲吗？
不是，那个老板是80年的，他爸爸在45岁的时候给他生了个妹妹。
你说老板他爸在老板45的时候给他生了一个妹妹。
他们问我一客户，多大岁数了？我说挺年轻的呀，不算老爷叔那种类型的呀。然后我说他就比我爸小一岁呀。然后他们就说，你看都跟你爸一样了，还不算老爷叔呀。然后我说，他就70年的呀，我爸69年的呀。然后他就70年的呀。然后他说，你爸多少岁啊？我说69年呀。他说，你爸几岁生你？我说24呀。他说，那你爸是厉害。因为在他们的概念里面，他们这一片不就是虚的嘛，然后
生的比较晚嘛。
对对对，生的比较晚。然后我那个70年的客户，他两个小孩，一个12岁，一个9岁，
30岁啊，中年得子
喜事儿啊。然后还有一个坐在我旁边的那个看上去不怎么老的一个像猴子一样的叔叔，他是76年的，他女儿才4、5岁，
这40岁得子了吧？
喜事儿，身体倍儿棒。
然后现在不是到我们这年龄，大家都在喊我们阿姨嘛。然后就是有一些小朋友还是蛮乖的，会喊姐姐，但是我就会纠正他们，让他们喊我阿姨，
为什么？
因为不想让他们爸妈占我便宜。因为他们爸妈不都跟我们一个辈分差不多了嘛，那小孩子的话爸妈也都是那个 不到三十嘛，
嗯，
那他们小孩喊我姐姐，他们爸妈就比我大一辈了，不行。
那你还是蛮无聊的，我宁愿是看上去比较年轻一点叫姐姐。
我不能让人瞎占便宜。
这首歌刚放过了。
还有五分钟，
挺长的呀。
这爷爷身上随身带的钱真多。
哦。
不就一个打火机吗？
超市里买个一两块钱的不行吗？
人家讲派头。
我22到24要去无锡。
嗯，
桃花坞。
去那儿？公司组织去的。
嗯，
挺好的。
但是我不想去。
去啊，采风，踏车。
我想做客户。我的心里都是钱。
对，上回那个小牙都说我到我这岁数了，他说到时候赶紧找个，
他说到时候赶紧找个，他是说找个帅的，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有钱的，我们两个同时说出这两个词儿，然后他就说天哪，你现在变得那么功利。他说看人只看钱了。不过蒋欣唱的是他自己改的歌词，叫潘朵拉。
对的，蒋欣还会唱歌。
蒋欣就是歌手呀。
我以为是那个娘娘。
哦，不是不是，以前那个窦唯的前女友。
啊，我知道我知道，
就是那个古三那个前那个老婆。
古三
已经去世了的古王啊，之前打鼓可厉害了。前几年去世了。
那不是窦唯现在的老婆吗？
窦唯现在单身吧。之前是窦唯的前女友，然后那王菲过去之后，小三插腿，俩人分手了。
啊，对对对，我听你说过，
嗯、
那个人不叫王静啊？不对，王静是原来王菲的原王静文是吧？
啊、
嗯，反正就是窦唯都喜欢这种仙仙的类型。
对对对，
就是特别瘦的那种。
嗯。
女儿叫什么？窦靖文，不对，窦什么
童？
窦靖童，窦靖童真的好帅啊！
嗯、但是我一直觉得他是27、28岁的人，然后他其实很小啊，
才20岁。就上次我给你发那个链接的时候、
嗯对啊对啊，
我本来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然后连续发了两个人链接之后，
嗯，
就是你的反应和另外一个人反应是一样的，
就是他原来那么小，
对对，
他出道早，成名早，应该是。哎呦，哎呦，还有两分钟，真是不容易啊！这什么歌呀？接下来如何？都没错，放了，有的时间还有。哎呀，我们还没有去小豆冰城一趟喽，一开始不就讲了吗？
没有，是讲了小广播和小茶子。
嗯，也有讲他321生日。
但我们没有正式住嘛，就顺便带过了一句。
那小豆蜜，除非你听到这儿，你才能听到我们真挚的祝福。祝你钱多多。
上次小豆蜜说他在车上跟张琪两个人，听我们小广播狂笑，然后人家都在朝，就是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们。
是吗？那么感人。我刚才还在想张琪是谁呢？我可爱的阿 K 同志。
对，我。
阿 K 也是个废人，一直在家没工作，考公务员，考事业编，希望他赶紧考出来。
他考了几次了？
考一次吧，也就考一次事业编，他很快就要考公务员了，这次一定要考出来哦，阿 K 女同志。
如果再考不出来，你就要再加飞一下。我们希望你赶紧为社会做点贡献。
对，同志，社会需要你，
社会也需要你，赶紧。